冯茂和艾银平路过花歇日的门前，听见里边要杀高君宝，冯茂噌纵身窜上门楼，当时把花宅的家将吓了一跳，纷纷哗躲在廊檐下。花歇日到底是练武术的人，艺高人胆大，他抬头看了看，用手点指问道：嘿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越墙而过？再看冯茂，一伸手抽出赞金棒，双吹碰，嘡啷一声直冒火星子。丫头，我乃大宋营的战将，吏部天官冯景川之子，你家大英雄我叫冯茂。丫头，你把高少爷绑上了，你长几个脑袋啊？闹了半天你是宋将啊？好啊，我把你个矬子。哎，别忘好了，不年不节的问好也没碎钱。花歇玉气的咬牙切齿：矬子，你连尺寸都没长够也来装人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，你给我下来。叫我下去有什么好事啊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没有丈夫想要招亲，对不对？哼，别看我个矮，也不要你，你太厉害了，要不你该死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上来。我花歇玉心想，我要能上去啊，我就不在下边骂了，早上去宰你了。你下来。唰，好了，冯茂一个燕子头颈，唰，大头冲下，两脚朝天，手中舞动双棒窜了下来，同时双棒奔花歇玉的顶梁砸来，连人带棒一起落呀，可把花歇玉吓坏了。哎呦，怎么空中飞人呢？吓得他噌躲出五六尺远。冯茂双棒砸空，上身挺起，腰眼叠进，一个云里翻，脑袋冲上，脚朝下，站在花歇玉眼前。冯茂扭脸冲着高君宝喊：高将军别害怕，我先打跑这个野丫头，回头再救你。随后舞动双棒往里进招，花歇玉百宝剑接架相还，两人斜身绕步，莫转身躯，站在一处。院内打起来了，在门外可急坏一个人，谁呀？冯茂的妻子艾银平啊。艾银平心想：哟，我这个小丈夫真有两下子，一蹦高进院了，把我扔在外边了，怎么办？嗯，我也得进去。他推推大门，里边插死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秋波一转有了，他将马匹交给丫鬟，叫丫鬟牵着马躲在黑暗之处，随后挎着腰刀上台阶，伸手叩打门环，当当当，开门呐！花家的仆人听见喊声，来到门前问：谁？是我。你干什么的？
找你们家小姐的。
声音婉转，像唱小曲那么动听，家人以为来的是花歇玉的女友，院内正在交战，盼望有人帮忙，哗啦撤掉门栓，把门开开。艾银平跨门槛进来，家人上下打量，看了半天不认识。小姐您贵姓？您找谁呀？艾银平不慌不忙地说：啊哈，我姓艾，你看见没有，那个矮将军是我的丈夫，我来给他帮忙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家人吓得扭头就跑啊，闹了半天不是帮我们小姐的，是帮着宋将的，赶紧往里走。艾银平紧跟几步来到天井当院，见着冯茂和一个女将正在交手。只见冯茂精神十足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双棒舞动，压得车轮相仿，呜呜挂响。那个女将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艾银平满意的点点头：嗯，还是我的眼光长得正啊，找个好丈夫。他虽然长得一般，可是能说会道，心地善良，尤其这身惊人的武艺，算我有造化。不过他病体刚好，可别累着，我得替他打一阵。想着这儿，艾银平刚要说话，没想到花歇玉在那边下毒手了。因为花歇玉是马上将，冯茂是部下将，所以部下交战他吃亏，胜不了。他急中生智，急忙偷偷转身之际，伸手在百宝囊内抽出红龙套索，随后右手虚扎一剑，唰一闪身，扬手哗啷啷，干嘛？ 扔起红绒套索，红绒套索凌空而起。此物上回我讲过，是一条红绒绳，内有一股是陆金涛，比手指头啊稍细一点，长有数丈，前边呢有个小铁钩子。使用这种东西全是腕子上的功夫，用多少使多少，用多长使多长，往上一抖，这是一条绳，在空中一拐弯，形成个圈形，小钩子叭搭在绳子上，你往回一蹬，越勒越紧。如果碰上力气大的敌将怎么办呢？一根绳子擒不住，连抖数次，就是无数个绳圈锁在敌将身上，你想要挣脱也挣不了，只可束手被擒。说的容易，做起太难了，这得从小练起，十几年的苦功，每日抖绳上千遍上万遍的练，熟能生巧，方能运用自如，使起来像变戏法一样特别快。还没等对方看清楚呢，绳子出手了，花仙玉想抓冯茂，那冯茂多灵啊，眼睛尖动作快，看见花仙玉转身左手扔出鹰，知道不妙，下他苍来个狸猫扑鼠，矮身往旁边一窜，出去两丈多远。花谢玉百发百中的红绒套索，今天头一次落空了。姑娘当时就出汗了，急忙收起红绒套索，二目发直，心里合计、啊、这个矬子太厉害了，身法这么快。冯茂也吓了一跳，我的娘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，好吓人呐。高君宝在一旁倒绑着二臂，看得真真切切，从心往外佩服冯茂。哼，人家就躲过去了，我就被抓住了，冯茂的能耐比我强多了，我得告诉他。冯茂兄长，小弟就是被那根绳子给捆上的，你可小心了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冯茂嘴里答应，心里害怕，暗想我过去不过去，再过去他还用绳子捆我怎么办。第一次我侥幸躲开，第二次呢，他正在犹豫。按银平来到身旁，夫君，这个丫头使的东西你认识吗？贤妻我不认识，这叫红绒套索，此物出自金刀圣母门下，不用怕，为妻可破，你闪开了。说着唰亮出柳叶单刀，手中一样。冯茂已经乐得手舞足蹈，哎呀我的宝贝儿啊，你能破这玩意儿，那太好了，你快躲开吧，这功劳是我的，你去救高公子。哎，小心点啊，我去急我来。冯茂转身救高君宝去了。再说艾银平和花谢玉两人仗着对面互通名姓，两个女将身手较量，一个是骊山圣母的弟子，一个是金刀圣母的门徒，两人是各显绝艺，站在一起。那冯茂打散家将，给高君宝松了绑。高君宝虽然没见过冯茂，可冯茂的名字灌满耳朵了，在寿州就听万岁和大臣没少念叨，哎呀冯兄长多谢救命之恩。哎呀高将军呢、啊、可别说了别说了，咱们自家人，你看你嫂在那边打仗呢，咱给他助阵去。哎，小哥俩站在台阶上关闭了阵。冯茂嘴里还喊呐、银平别放他跑了，抓住那个严丫头。此时花谢玉心慌意乱，暗想宋将是三个人，我手下的家将那全是白给的货呀，我只有自己难以抵挡，这员女将是我的大敌，怎么办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到扬子关找我父亲去。不过我不能这么白走，得抓住个再说。我还是用我的红绒套索。想着他虚晃一招，拉个半式。艾银平，奴家我不是对手，改日再会。他嘴说走，可没动地方，只是一转身。艾银平说，嗨，你别走，说着噌就追了过去。花谢玉一看心中大喜，急忙剑交左手，伸右手掏出红绒套索，也不回头，抬玉腕唰抖起红绒套索，这条索直奔艾银平的头顶扔起来，可把冯茂和高君宝吓坏了。哎呀不好。再看艾银平不慌不忙，不躲不闪，任凭套索下来， 当套索快要到头底的时候，艾银平把柳叶单刀立起来了，刀头冲上，刀把冲下，刀刃冲外，刀背贴在身上，刀尖齐都印堂，刀把过小腹，双手抱刀。这阵套索从头顶落下来了，连人带刀全套住了，已经过了脖子，到了肩膀，到了胸部了。花仙玉一看行了，手腕一用力，一拽龙绳，收紧套索，只听嘎巴的一声，套索的龙绳断为数段，半截绳头掉在地下。花仙玉用力过猛，又无防备，绳子一断收不住脚，噔噔噔噔噔，倒退数步，就是扑通摔倒了。花仙玉当时吓得花容失色，抬头一看，恍然大悟，原来葫芦套索被刀刃磕折了。哎呀，艾银平这丫头太厉害了，她会破套索。最吃惊的还是高君宝，暗想：哎呀，我这位嫂子个子不高，身体纤细，竟有如此本领和智谋，把单刀一抱就把套索破了，这太容易了。哎呀，这招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书中交代，这可不是艾银平聪明破了套索，这是骊山圣母教给他的绝艺。骊山圣母平时教徒弟不许使暗器，但是必须要通，要会破，免得受害。所以在教徒弟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了，哪个僧人使什么暗器，老道使什么，尼姑使什么，叫徒弟胸中有数，明白怎么用怎么破，免受其害。别看艾银平破的容易啊，这是披星戴月练出来的硬功夫绝技呀，需要手疾眼快，使得寸劲差一点儿。花仙玉也不能吃这么大亏呀。当时花仙玉又心疼又害怕，呆如木鸡。艾银平讲到收入窍内，花小姐，念你也是道家门徒，又是女子，我饶你一次，放你逃命，今后不要和大宋朝为仇，要改过自新。我父亲过去也保过唐朝，险些丧命，唐朝皇帝听信谗言，忠良没有好下场，望你好自为之，去吧。花谢玉如梦方醒，知道艾银平饶过自己，捡条命。他站起来，把半截红绒套索捡起来，收在了兜囊内，又恨又气。丫头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艾银平啊。好，你等着，将来必报羞辱之仇。说完奔后院，来到桃头上解下缰绳，飞身上马，奔扬子关去了，后文自有交代。再说冯茂见花仙玉走远了，问艾银平：哎，我说贤妻呀，你怎么不把那个野丫头抓住呢？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呐。艾银平微微一笑：哎，能容人且容人，以善念感化他，迟早会醒悟的。哎呀，你真是菩萨心肠啊。嗨，这么做不行。得了得了，你还没到军中听差，你也不懂的，快过来见见这是高将军。银平飘飘下拜：高将军一向可好？艾银平有礼：哎呀，嫂夫人可好？高君宝一边还礼一边偷偷打量，见这个小嫂子长得这么清秀，这么恬静，他把冯茂叫到一边了：我说哥哥，我这位嫂夫人你是从哪儿骗来的？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呢？你看我嫂子太好了，去去去去。哦，我其貌不扬，我的媳妇儿就不行有几分姿色呀。哎，就得长得像蛤蟆老鼠大眼贼呀。告诉你，他这是王八看我的绿豆对眼了。你哥哥我别看长得差，有福气摊个好媳妇。刚才两下怎么样啊？兄弟，你嫂子是骊山圣母的三弟子，还能战于洪呢。就这句话，高君宝如同斗大的明珠落在怀内，一伸手捧就把冯茂的手脖子抓住了。哎呀，哥哥，你说我嫂子是谁的徒弟？骊山圣母的徒弟啊。真的吗？那还能假吗？不信你问问。哎，银平啊，你看高将军不信，你到底谁徒弟？你自己说。
啊，我是 骊山圣母门徒。
哦，嫂夫人，我打听个人你知道吗？
谁呀？
双锁山的刘金定啊。
啊，那是我的亲师妹，是我师父德艺高足，他排行在三，他的本事比我强之百倍。哎，贤弟怎么样？看看对不对？高金宝听这话连连作揖。哎呀，我的姐姐姐夫喂，快给我帮忙。
王茂黑，怎么又改嘴了？咱俩成了一担挑了。刚才叫哥，这阵叫姐夫。哎，有话咱到屋里说吧。
高金宝领着这两个人到了耳房里。
哥呀，我的姐夫喂，刘金定是我的未婚妻。
高金宝就把双锁山比武联姻，以及刘金定力杀四门解救李秀英，给自己治病，气走刘小姐和自己奉旨请金定的事儿，到刘家庄吃了闭门羹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最后金宝说啊，哥呀，
金定是我的未婚妻，是我嫂子的妹妹，所以咱们两家可以两头论了。
冯妈说，等等，
两头论呢，我得琢磨琢磨怎么论我合适，是叫弟妹合适还是叫姨妹合适。
哎，对了，我明白了，我乐意当姐夫，我有刘金定这么小姨子够露脸的。
哎，千万别叫他管我叫哥哥，我这爱开玩笑，当上大白哥就不许胡说八道了，我就当姐夫了。
安银平在一旁偷着笑，高公子你怎么落在花宅了呢？
哎，嫂子别提了，我得罪刘金定登门请罪，他哥哥刘虎不让我进门，我到花宅投宿，才误入敌人府内，多亏你们二位解救，不然我命休矣。
我正愁呢，请不出刘金定，万岁得杀我，这回请出我嫂子，我可以蒋功折罪了，我还有功了呢。我嫂子也是金刀圣母的门徒，又能破红龙套锁，又能战于红，这不一天云彩满散吗？嫂子，我先谢谢你成全我了，走吧。
安平说，等等，
高将军，我的能为跟金定可没法比呀，我那师妹可比我强多。
哎，别说那个，他天的好啊，我不找他干嘛呀？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低三下四说小话，他家不依不饶的，我不请了，从今后我跟他一刀两断。走，咱们回寿州。
哎呀，不行，嫂子，你不成全你兄弟啊？
哎，你真叫我那么为难吗？
冯茂哥哥，你得帮忙啊。
冯茂说，既然我兄弟为这么大难，
我说贤妻呀，你就成全成全他吧。不过我可不敢说我能占了于洪，我占于洪可以，不敢说能把他战败。
哎，
糊弄一阵算一阵，另外我看你脸下就不含糊了，咱们走吧。
安银平说，别走啊，看看后院有人没有啊。
他们到后院一看呢，花谢玉的母亲没走，坐在床沿上穿上装老衣服等着挨刀呢。冯茂夫妻进屋安慰一番，跟他说，虽然你丈夫是唐朝总兵，但是两下有国仇没私恨，希望他能倒戈投降，弃暗投明，我们不难为你，也不动你的家产，你要思量着办。
花老夫人千恩万谢，多谢几位小将军饶命之恩，我管不了丈夫，但能做自己的主，今后老身绝不和宋营人为仇作对。
花老夫人又留他们在这休息，到了天光放亮，准备了早饭，吃喝已毕，三个人离开了花宅，各自上马离开了村庄。来到外边，高君宝有说有笑，冯茂都问，
贤弟啊，我走了好多日子了，我是受伤离开这儿，但不知道石守信将军闯营如何。
哎，别提了，没闯出去回来了。
哦，没危险就好，现在前敌怎么样谁知道啊，我也出来好几天了，咱们快走吧。
就这么三个人马上加鞭，说要剪断，离寿州还有20多里地的时候，突然耳边传来阵阵的杀声和牛角号声。高金宝说，不好，城外开仗，咱们快走。三个人马上加鞭奔寿州，杀声越来越近，拐过高坡，绕过树林，看见了战场。只见对面金鼓大作，号角长鸣，人喊马嘶，尘土飞扬，杀呀，别放宋朝往里跑啦。 高君宝等人带出战马，手打凉棚，仔细观看，不看便罢，一看大吃一惊。只见对面宋兵和南唐军卒二针对垒，终究两匹战马，一个是女将，人高马大，收拾大刀，正是二路元帅汝南王夫人陶三春。陶王妃正拼命征战，老王妃不是人家对手，是累得盔冠甲鞋带朗抛松，堪堪不敌。高君宝一看这南唐将，大吃一惊，哎呀，这什么人，怎么长得这么凶啊。这员将35-36岁，跳下马，身高丈2，肚大十围，面如喷血，抱头环眼，火盆大口，有两个獠牙生出唇外，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有半寸多长，1/2毫毛压在抓笔，拧着劲儿朝上长，二目如灯，令人生畏。头戴天王盔，身挂天王甲，外罩绿罗袍，征袍半披半挂，胯下压旗回头望月独角兽。怎么叫回头望月独角兽啊？这匹马长得特别，比一般的战马高出一头，长出一尺，铁青色的毛，脑门上有一撮长毛，好像长一只独角。马屁股蛋上一边一块圆形的白毛压在月亮。这匹马习惯呢扭头往后看，故此得名叫回头望月独角兽。这种马性子烈，脚程快，是不可多得的宝马良驹。再看这员大将，手擎着一杆五谷烈岩苗，兵刃呢也出奇。这个兵刃1丈多长，压卵粗，后边呢是个3棱透甲锥，前边是5个圆叉，料微弯曲，能有10多斤。这员猛将长得凶，战马特别，兵刃出奇。高君宝长这么大也没见过，真是谁呢？打了好几仗也没见过。哎呀，好厉害！陶王妃不行了，这怎么办？书中交代，这个人呢是南唐豪王的族弟，李后主的皇叔，叫李伯，官拜江宁王。这人生长在沙陀国，学了一身好本事，生来力能巴山，又在口外得了一匹骑行战马。豪王李景做皇帝的时候呢，李伯屡立战功，被封为江宁王。李景让位，李煜当了皇上之后把他养起来了。这次兴兵，于洪又把他请出来。前文书表过，老道于洪怕宋太祖派人进京搬兵到寿州解围，所以他离开了军营，四处请人，请来了江宁王李伯、双钩将李兴、萧县黄桑玉、瑞云寺的和尚、黄山天都峰的老道、牛头山千佛寺的监院、狼牙山碧云寺的道姑、波阳湖的水鬼、巢湖的四怪、莫干山白龙洞的洞主、八公山肥水河畔隐贤庄老居士等20多人，陆续来到南唐大营。这伙人一到，林文善又来了精神，和老道于洪商量怎么打寿州。于洪说，前几年我们失算了，总以为兵困寿州，赵匡胤兵尽粮绝，不打自亡，兵书上写的是既毒莫过绝粮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不但没困死宋朝君臣，反而发来救兵，冲开我们的阵脚，他们又得以喘息。这回咱们改编战术，来个速战速决，和他们刀兵相见，分个你死我活，真在假亡。我请着20多人，全是出乎其类拔乎其次的豪杰，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，练大宋营无人抵抗。就这么，林文善领这伙人带3000军卒讨掉阵，可把赵匡胤吓坏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派出班兵的人呢没回来，班谁呀？可不是陶三春呢，而派潘仁美去请杨家将，杨将没到，派高君宝去请刘金定，刘金定没回来，你说能不害怕？万般无奈，陶三春和赵美荣领着3000人亮队出兵，两下交手了。敌方第一个上阵的是波阳湖的水鬼花面鬼海金涛，这边赵美荣上疆场，两家一交手，赵美荣真不含糊，力劈海金涛。海金涛的哥哥海金波不干了，到疆场和赵美荣一交手，把赵美荣打得抱鞍吐血，败回城池。陶三春赶到当场，大战蓝金波。 两人大战数十回合，陶三春能力真不善，特别手下这百十来个大脚的女兵啊，真厉害，真把于洪这伙人震一下了。可是没想到，就在陶三春赢了海心波的时候，江宁王李波到了。李波赶到疆场，和陶三春一伸手，陶三春哪行，当时被累的那是虚虚带喘，鼻洼鬓角热汗直流，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。李博见状，一招比一招紧，一式比一式凶，陶三春不行了。旁边李秀英干着急使不上劲，赵匡胤急的在城头转来转去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，真要伤着陶王妃，对不起我死去的玉帝郑子明啊，众位亲家怎么办。郑云说，我上去。哎呀，你上去未必能行，你再有个好歹怎么办，你不能去。君臣正在着急的时候，突然远处飞来三匹战马，前边是矬英雄冯茂，身旁是骊山老母的徒弟艾银平，身后是高君宝，三员将飞马赶奔疆场。蔡一顿，艾银平显神威，刀劈李博，会战于洪。